各位法师，
哦，师父，各位法师，各位同修以及远道来的大军大菩萨们，今年呢，这个暑假佛学讲座好像是啊，我们这个道场第一次做，是不是？
是的，
对，第一次哈。去年倒是做了一次佛系法会，今年十月份我们还是倒做一次佛系法会。这次呢，我们纯粹是做一个佛学讲座。哦，我的喉咙有点受不了这个音了，很难受。这次师父发心啊，他讲了一份东西啊，是晚清集。师父讲的晚清集呢，大概与世间法融会佛法含义非常好，非常重要，希望大家呢能够好好的听。这次功课呢，我们排的也是很简单，那么每天功课呢排的有那个翻背课，我们希望翻背课，因为翻背课哈，在我们佛法里讲也是法门之一，我们学佛的人呢对翻背也不能不懂，也需要会一点，像唱香赞啦、念佛啦，这都属于翻背。那么翻背课嘛，由我们这个几位法师啊，悟行法师和悟德法师，还有悟行，还有那悟谦，由大家来教导，跟大家一块研究了，把它搞得热闹一点。其他的也没有什么了。现在重点一到了，就请师父来为大家讲晚清集，欢迎师父出来。请师父。谢谢大家，若干大声。
各位同学，这一次是我们达拉斯净宗学会举办佛学讲座的第一次。那么从筹备到今天算是开幕了，我想每一位同修都能够感受到我们经验不足啊。诸位参加过许多讲座，在开幕的时候啊，都很隆重啊，都至少啊都有应当有的仪规，我们这里全部都没有了。那么我们在台湾呢，也曾经办了不少年的讲座，以为我们这边同学都有经验，没有想到这个出乎意料之外啊。那么这个呢，我们也就无所谓了啊，我们都是为学问为羞耻而来的，但是仪规实在讲也非常的重要啊，我们不能不注意。那么这一次我们选定这个晚清集跟诸位同修做一个研习，一定也要把这个因缘给诸位做一个简单的报告。现代 这个社会可以说是古今中外有史以来未曾有的混乱之民啊，无论在中国在外国都看不到像现在这么乱，真正是天下大乱。我们不幸生长在这个时代，我们要救自己，我们也有义务要帮助别人。究竟我们要从什么地方做起呢？我们冷静的去观察，去思维。古圣先贤的教训说得非常清楚，非常明白。古时候人性淳朴，每一个人能够安分守己。在中国历史上所记载的古圣先王，他们行不言之教，天下没有纷争，天下太平，人人都过着安乐的生活。往后知识水准逐渐提升了，也就说是知识开朗啊，都要记住知识，智慧变成了情识了，于是人就有心机了，就有巧诈了。用现代的话来说，这就叫时代潮流。这个潮流愈演愈烈，到今天可以说是知识爆炸的时代了。这个时间意见太多了，思想太复杂了，到底哪个是正确的，哪个是不正确的？换一句话说，邪正是非没有人能够辨别。这是一切动乱的根源，一切痛苦的来源。如何能够救自己，帮助别人？那还是古人所说的一句话，返璞归真。 回头是岸啊，这是真的。真正回头，他就真正领悟到这个真理，体会到这个事实。他自然得到真实的受用。现在人所谓自在幸福，佛法里面讲的名词菩提涅槃，他确实能够得得到。那么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，不能不顺着时代的潮流啊，不顺着时代潮流，那什么都行不通啊。顺应这个潮流，在这个里面学习返璞归真，这个就叫做学佛。所以学佛首先要把佛认识清楚，上一次我在此地跟诸位说明佛教教育，虽然呢在后面几天呢，我因为是吃东西不小心呢，这个扁桃腺发炎啊，后面三天呢没有讲，但是这个这一份资料在圣和西讲过，有录音带跟录音带送到此地来。那么这几天有空的时间呢，可以在这个地方播放啊。佛教是佛陀的教育，它不是宗教。释迦牟尼佛49年给我们说的一切经，现在归纳成为大藏经，这么多的经典内容是什么呢？内容就是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可见的佛教与我们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。刚才我说过了，在这个大时代里面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啊，现代人的知识超过古人不知道有多少倍。中国在乾隆那个时候编了一套丛书叫《四库全书》啊，我们这个楼上有一套啊， 各位可以看看，从乾隆到今天200多年，这200多年所出版的东西超过四库全书不晓得多少倍啊。那么再加上现代人生活的方式跟古人不同，没有古人那么悠闲，没有古人那么多的时间，我们哪有时间去读书，哪有时间去读一切书，这一切书要不读真的多可惜啊！要读，第一个没有能力，第二个没有时间，这怎么办？所以在3-4年前我们这个道场在筹备期间的时候啊，还没有开工啊，买了这块地的时候，准备要盖的时候，我就有一个妄想，希望这个道场建立之后，我们在这里收集的这些图书啊，大家发发心，多用一点时间呢来看，看的时候把这好的句子择录下来，一本书啊择个2条、3条、4条、5条，那么将来这么多的书啊通通择录下来印成一本就够了，念着一本呢就通通都念到了，这个好啊。那我们这些人在这里做这一桩事情，这叫大功德啊。我想了一个名称呢，这个总名称叫中国传统学术精华，里面分了5个部分啊。第一个是佛经的精华录，就是大藏经，希望把整个大藏经啊浓缩成一册，这一册全部大藏经都包括在里面。那么第二步呢，就是四库全书的精华录，四库会要的精华录啊。第四种是十卷精华录啊，25史啊、通鉴这些的。那么还有不是这些大书的呢，就总归一起叫群书精华录啊。这是5种啊，合起来的总名称叫中国传统学术精华。这个对于我们自己的修学，对于帮助大众是非常有意义、非常有价值的一桩大事。怎么个做法呢？今天我们选的《晚晴集》就是一个样子啊，这是一个范例。你看看弘一大师读经读古人的语录，这就是他一条一条择录下来的啊。《晚晴集》里面总共110条啊，你看这个第一条，他从《金刚三昧经》揭露的一句。第二条呢是《华严经·普贤行愿品》里面的。第三条啊是《华严经·修辞分》里面的，他底下都注明出处啊，用这样的方法啊，使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 将来呀、编成一册。这一本书会是全世界最好的书啊！为什么呢？这里面呢，没有一句话是废话，句句对我们的修养，对我们处世待人接物，都是今日良言。字字都是精华了，希望把它编成一册。今天我们利用这几天的时间来讲弘一大师这一段，这就做一个试验，将来这部书编成之后呢，在全世界弘扬宣讲，就是我们今天开头这个方式，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开头啊，这第一课非常有意义啊，其实将在这一种方式啊，这种方法了，将来流传在世间。那么我们今天这一会议就很值得纪念了啊。这个工作呢，原来我是希望啊，我们这边同学大家努力来做。有一些同学就告诉我，我们的程度太有限了，恐怕没有能力去学。哎，我就说，就是因为你能力有限，才要你去学。他说为什么呢？如果程度高的，像弘一大师选的这个101条，里面呢，一半以上都太深了，看不懂。那看不懂的，我们不要。你能看得懂，别人就看得懂，你要看不懂，别人也看不懂，你选他干什么？大家懂得这个道理就好啊。我们选出来的东西要大众化了，希望的是个中学生的程度就能看得懂，这才能普及啊。你要选的太深了太高了啊，一般人看不懂，那这就毫无意义了啊。所以弘一大师这个101条啊，如果我们再把它揭露，恐怕只变成11条了啊，我们只取它了1/10啊。所以这是大家放心，有时间读书啊，你在笔记本上记录啊，选好之后，你把这个东西交给我们佛教会，我们汇集起来整理出来啊，来做这个工作。那么我们选择的重点，这就是治病啊，这些典籍这些书本呢，就好像是宝山呢，我们到山上去采药啊，选择这个是采药啊，采药干什么？治病啊！现在人害的什么病呢？伦理没有了，道德没有了，这是病根呢。所以我们选择的重点就是伦理道德。从治疗效果上来说，我们有5个目标。第一个，要能够帮助自己幸福快乐啊，不能帮助这个，达不到这个目标，我们不学，咱们不要它。第二个，要帮助我们家庭的美满 第三呢，要有助于社会的和谐啊，社会能够安定，能够和谐。第四个，要帮助国家的富强。最后一个，要能够维系世界和平啊，我们希望能达成这五个目标啊。而它的大根大本呢，是建立社会，建立全世界的伦理与道德的观念啊。所以从这个古今中外典籍里面，我们就介入啊，去做这个工作，这个非常有意义，非常有价值啊。希望每一个人都努力啊，这就平常要读读书啊，啊，去接触。除此之外，我还想到必须要找专门的人来做这个工作。这个专门的人到哪里去找呢？我也想了很久，最后我还是想到要到祖国去找，到中国大陆。我想找这个退休的老教授，教中文的，教中国史地的，找这些老教授。我希望我能找十个人，在北京大学或者其他大学里面呢，我们设一个研究机构啊，请这些老教授啊每一天去翻书来揭露。这个经费呢，我们来供养啊，这个希望在学校里成立两个特别的研究所啊，这个研究所的时候来编纂中国传统学术精华啊，来做这个工作。我相信在大陆上有不少有心人，我们把这个构想传达到他那边，一定能够引起共鸣。希望五年能够完成啊，十年之后，这世界上最好的这本书就可以流通。当然这样的书也一定要分门别类。弘一大师所集的没有分类啊，这个等于说是原始资料啊，那么第二次就要加以分类了啊。这是我今天选择跟大家研究晚晴集的因缘啊，这个因缘报告完了，我们就可以开始了啊。那么这个教材啊，跟经典不一样，经典是有连贯性的，这个没有连贯性的啊，每一条都是独立的，所以来听经的人啊，不需要连贯听，他来听一听也能够得理。听第二天、前天并没有说连贯关系，随便他哪一天来都可以，随便他什么时候来，他迟到迟一个重点到，听到那一条也是个完整的，所以这个好处就太多了啊。 我们先看它第一条啊，第一条不能不说了啊。若是本心，即当忏悔之法，视为清凉。那么这是《金刚三昧经》这一句句子，我们看起来比较别扭。古时候已经这个翻译经的文字确实有优劣，有的翻得很好啊，像罗什大师翻的就翻得好，我们念起来很顺口。那么有的翻的呢比较差一点，特别是阿含经啊，所翻译的很多句子我们念到都是不顺口，这个句子念的时候也有一点麻烦，假如我们再加两个字，哎，它就很顺口了啊。加两个什么字呢？你们听我念：若是本心，即当忏悔，忏悔之法，是为清凉。你们听明白了？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这个字就这个意思就很清楚很明显了。这虽然明显呢，那什么叫本心呢？禅宗里面本心是讲的真如本心，这个教下所讲的呢，本心就是菩提心。起心论里面所讲的直心、身心、大悲心，观经里面所说的至诚心、身心、回向发愿心，儒家所讲的至诚啊，这个诚意、正心，这都是本心。大乘佛法里面通常讲的四弘誓愿，六度之心、布施心、持戒心、忍辱心、精进心、禅定心、般若心，这大乘菩萨的本心。在我们净宗里面，无量寿经在经题上所标榜的清净心、平等心、热心是本心。我们如果就净宗来说，总归拿起来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心，这个心要失掉了，立刻就要忏悔啊。那么什么叫忏？什么叫悔？忏悔在古代已经称作繁华后裔，因为忏是忏摩，是梵语啊，梵语音译，悔是中国字啊，这个忏摩啊跟中国这个悔的意思很接近，所以这个名词第一个字是梵语，第二个字是中国语啊，叫华语，繁华后裔。 那么参魔的意思是发怒，就是我自己有过失，我给人说出来，行不隐藏啊，我的过失要大家都知道啊，大家都责备我，大家了都来教导我，忏是这个意思啊。悔是改过自新啊，悔是悔改的意思啊，所以忏魔跟悔改很接近啊，在古时候已经呢用这个译法。真正悔改，心地就清凉了啊，就自在了。所以在这一句里面，本心要很清楚。我们心不清净，心不平等，清净心失掉了，平等心失掉了，觉心失掉了，这正觉，无上正等正觉，这觉心失掉了，慈悲心失掉了，立刻就要忏悔，要把它恢复过来。诸佛如来、祖师大德劝我们老实念佛，修净土的人老实念佛，就是我们第一个本性。因为这一句阿弥陀佛，把宗门教下所讲的本性呢，通通都包括了，一个也没有漏掉。那么佛号断掉了，忘记掉了，一下觉悟了啊，这个佛号立刻就提起来，这就是忏悔啊。这个诸位同修一定要明了，忏悔不是叫你老念着啊，我这个事情做错了，那个又做错了，天天在后悔，那不叫忏悔，那叫做继续再造罪业啊！你每想一次就又造一次，你还怕造的不够多吗？啊！所以过去做的错事情做错了，知道了就好了，我下一次再不造过错了，这叫真正的忏悔，真实的忏悔，圆满的忏悔，就近的忏悔，彻底的忏悔。给诸位说，就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啊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啊，这个是无上的忏悔法门啊。什么样的罪业，无逆十恶的罪业，都能够彻底忏除。他怎么不清凉，怎么不自在呢？再看第二条啊，这是《华严经·普贤行愿品》里面一节经文：菩萨若能随顺众生，则为随顺供养诸佛；若于众生尊重臣事，则为尊重臣事如来；若令众生生欢喜者，则令一切如来欢喜。 这是我们今天必须要具备的观念。我们学佛的同学对佛菩萨都很尊重啊，都乐意供养啊，但是对于众生呢，疏忽掉了，忘掉了，不知道尊重，不知道诚实，不知道供养啊。那试问问我们供养这些泥塑木雕的菩萨有什么作用呢？这些泥塑木雕的菩萨需要我们去供养他吗？我们去供养他，他知道吗？诸位一定要晓得，佛像设在这个地方是一个象征的，这种设施启发我们的心智，我们见到佛，我们知道要尊重佛。华严经上说得好，圆觉经上跟华严经讲的一样啊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无量寿经上说一切皆成佛，所以佛教我们随顺供养尘世众生，就是随顺尘世供养诸佛，这个道理在此地。那么现在问题来了，假如这个众生无恶不作，思想行为都是违逆本性的，我们要不要随顺呢？好在世尊在世的时候，弟子们带我们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，世尊告诉我们不可以随顺。我们对于善行善思要随顺，恶行恶思不随顺，要明白这个道理。那么见到众生作恶，我们要以真诚的心、慈悲的心呢去劝导，劝导不听呢就随他去，不要再说话啊。这个佛法里面叫默兵，就是我不说，我不赞叹你，我也不说你的过失啊。佛的教导啊，真正叫我们实践引恶扬善啊，见到任何人的恶事我们绝口不提。